你们，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早晨，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到第一章里面。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请弟兄们把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的上半放在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二章的后半段的前面。好，因为在一章的里面呢，他的确说到了整本约翰福音的整个中心。我想在已过弟兄们在这里啊。也多次的说到，但早晨我想我们着重的来说到一个属灵的律。这个律啊，不是律法的意思啊，它是一个运作的原则啊，就好像啊，在自然界中有许多的律，如果你活在这些律里啊，你就会活得很舒适、很愉快。但是你如果啊，要啊。要这个尝试的，好，要跟这个律啊如何如何，哎呀，那你就活得很不愉快，是不是？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好，那至少在第一章里面，就有一个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相关属灵的律，就叫做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啊，都说到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但这卷福音书啊，很特别，他也说到主耶稣的出生，但他说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他就说到道成肉身。为什么要这样来说呢？因为啊，在第一节就说到了，什么是道呢？道就是神。所以十四节你也可以读成啊，怎么读呢？神成了肉身。哎呀，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就为难了一点，因为说到道成肉身啊。我们还可以接受，说到神成肉身呢、啊，我们里面总有一点的不那么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啊？因为就我们的常情啊，是人就不可能是神，是神就不可能是人。对不起啊，你是不是这样？在你常情的领会里啊，所以我们来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都说谁谁谁好神呢、啊？你就不能说谁谁谁是神呢、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领会嘛，他是人就不可能是神，同理是神就不可能是人。哎呀，圣经真有意思啊！所以使徒约翰呢、啊，在这里、啊、就说了，神成了肉身呐、啊。这位在已过永远里的话就是神。好，我。你想，我们以后啊，就的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慢慢来说。但我们今天要着重的说到啊，朋友们、弟兄姊妹，神成了肉身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他既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整的神。根据就在这一节里面，神成了肉身，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神也说话，对不对？但神界的一般人来说话，这一般人我们就称作先知。所以在旧约里面啊，当神要启示他的心意，当神要来啊阐明他旨意，他就借着一般人来说，来为神说话，这一般人就叫做先知。但是你要注意啊，在旧约的里面有没有神的说话？有，但是话是话，人是人，所以当人说完神的话的时候啊，那个人就是人而已。但是等到新约的时候啊，特别在主的身上啊，成就了一件事不得了，叫做化成了肉身。哇，就是化穿上了肉身。其实这里肉身更好的翻译就是肉体，好，就是肉体的，就是你我今天的肉体一模一样的。当然，后面我们会说到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肉体而已。好，但我们今天不去着重的说到这里。但是你一定要领会啊。这个神啊，在时间里啊，化就穿上了肉体了。然后啊，主耶稣就说了很多的话。但你要注意啊，这个不同在哪里啊？当主耶稣来说话的时候啊，满了人的意念，满了人的思想，满了人的感觉。但是却是神的话。哎呀，你们想到这个不同啊？旧约啊，当先知把话说完以后啊。先知就是一般的人，可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他说的话 就是神的话，但在神的话里面满了人的意念，满了人的感觉，满了人的思想。哇，这个太宝贵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啊，你要知道接下去我们所有讲的约翰福音的事例，好，当然我们和合版翻作神迹啊，都是主耶稣的说话。你还记不记得迦拿我们所讲过的？好，他就吩咐仆人把水啊这加满到缸口，然后就舀出来送给管家的，就一句话，哇，管家的一尝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耶稣也是说了一句话，好，你的儿子活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从来没有说别，哈哈，我们最喜欢这个，我们一直期待这一节，对不对？我们最好圣经有这么一节。哎呀，好，这仆人终于把水加满了缸口啊，现在接下一个动作就是，耶稣没有啊，耶稣说就把舀出来啊。为什么？因为话穿上了肉身啊。你看这个不同在哪里？我们的感觉永远是神奇，我们的感觉就是在等那一刻。好了，那再下去讲到啊，这毕斯大吃这38年的摊子，耶稣也是讲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完全的根据，完全的根据都在于啊，他是人，他的确讲啊满了人感觉的话，满了人意念的话，但是却是说神的话。这个观念啊，朋友，当你来寻求神的时候，当你来认识神的时候，我鼓励你一定要有，因为否则你永远还在憧憬啊，哇，到底怎么样一位神啊。如果你没有这一节啊，他会让你很失望啊，他就是一个肉身的神啊，就跟你我一样，但他是神啊。好，所以他所讲的话就跟旧约的先知完全不一样的，他也说话，但他说的话却是啊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啊叫水变酒，就是他就是为什么叫能够人得医治，就是为什么叫能够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啊，因为他说的就是神的话。好，所以啊，因着这一个化成了肉身啊，事实上其实这一个成肉身啊，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差别。旧约人不可能直接来到神面前，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先知嘛，只能够先知才能够啊传达神的旨意，但是从化成肉身之后啊，人就可能直接来到神面前了。哇，不得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婚宴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医治啊加百农的大臣，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毕斯大池子的38年的瘫子得医治，因为人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呢、啊，我们要常常告诉主啊，谢谢你的化成肉身，也谢谢你的神成肉身啊，所以才叫我们今天能够这么便利的来得着主。好了，那你我又如何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开始讲到这个属灵的律了啊，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都是在主身上，主不需要这个律，那对你我，我们就需要这个律啊。那这个律啊，在我们身上啊，有时候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喜欢当神。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个人告诉你啊，哇，谁谁谁，你好神啊，哇，那你马上怎么样？飘飘然啊。虽然你不敢说你是神，但你好神啊，就让你啊飘飘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喜欢当神，我们不喜欢当人，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变的喜好嘛，因为变只有神才能变。但是啊，很奇妙啊，主耶稣老喜欢当人，主耶稣好喜欢当人啊，喜欢到个地步啊，哎呀，我自己穿上人好了。你看啊，我们整个感觉跟神完全相反啊，我们老喜欢当神，对不对？如果我有一天也这么，哎呀，那你看，那我不是什么都不要了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律啊，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属灵长不好呢？因为我们老想反这个律，我们不喜欢顺这个律。什么律呢？连主耶稣的神性彰显都要在肉身中来实现，更何况你我的属灵成长呢？好，所以啊，这是我们的律。那在主耶稣身上啊，当他来实行这律的时候啊，他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甜美。当我们来实行这律的时候啊，我们就往往就觉得哎呀好为难啊。但它是一个律，所以印着这个律啊，就叫你的属灵长得好，就叫你的属灵真实的属灵，就叫你的属灵啊满了神的加添，而不是模仿。属灵真实的属灵是活出，什么是活出？只有肉体才有可能活出。什么是模仿？不需要肉体就可以模仿。所以啊，这个有一次，好，这个有一因着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过教会生活啊，这个因着一些实行就非常的蒙恩，所以有另外一地的弟兄姊妹啊，就去访问他们。好，那回来之后啊，这个弟兄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交通聚会。好，那我个人呢那次没有去。那我坐在这个交通聚会中啊，很明显啊，你就听到很多弟兄们见证啊，他们如何蒙恩，如何蒙恩等等。好，哎，那一直等到啊，这个带领的弟兄后来就说了，是的，这些显出都是蒙恩的情形，但是啊，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显出，然后当你来应用它在当地的教会生活的时候啊，你就一定要考虑在当地教会生活的性质又是如何。我听了，我坐在旁边啊，我就非常的喜乐，我里面也很敬拜主。为什么这样的考虑就叫做道成肉身？该不该知道人蒙恩的地方在哪里？应该知道，我们绝对不是狭小，所有人的蒙恩都是为着主的见证。但是当你来应用的时候啊，绝对不能只有模仿。你马上很快你就会发现了，哎呀，怎么在我这一地啊一点都不行呢？因为你没有在肉身里来实行，因为你还是认为啊，哎呀，属灵只要这样子就一定属灵。不不不不不，主耶稣告诉你啊，怎么样才能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一定要在肉身里。恩典和真理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恩典和真理不是模仿出来的，恩典和真理是活出来的。怎么活出来呢？只有在肉身里才有可能把它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我来有心爱主的时候，当你我有心来追求属灵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一定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我的肉身。好，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愿意着重的说这件事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呢，一追求属灵了，我们就偏了。我正常的为人呢，我该做什么呢？我应该注意什么了？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忽略了。所以等我们来应用属灵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来尝试要活出那个属灵实际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够了。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你的肉身的活出不够了。所以再属灵的人，最属灵的人，不可能超过他肉身的限制。为什么我敢这么有把握的说？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谁还能够属灵像主耶稣那样的属灵？不可，没有人能够越过主耶稣的属灵，是不是？那如果主耶稣都道成肉身才能有恩典和实际，那更何况你我呢？好，这就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注意我们正常为人的生活，这两条线呢永远是平行发展的。好，做弟兄的好好做弟兄，做姊妹喜喜乐乐的做姊妹，做父母亲的好好做父母亲，身为儿女的就好好的做儿女。这是我语重心长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哎呀，那你这么说你就完全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我完全了。但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一起鼓励啊。你知道异地的教会生活要刚强，就是愿意做肉身啊，愿意道成肉身的弟兄姊妹，越多的地方教会生活就是越刚强的教会生活。那种啊飘飘然啊， 那种啊，满了啊，空中楼阁的，很快都会过去。实行会过去，做法会过去，道成肉身却是一个律，意思就是它是永远的。什么时候你注意这个，什么时候你的属灵就变得很实际，什么时候你注意这个，教会生活马上就刚强了。最怕的就是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本分了。做弟兄的也不想做弟兄了，做姊妹的想做弟兄了。哎呦，对不起啊，你姊妹们，你一定要原谅我，不是我老找你们麻烦了。弟兄们有弟兄们的为难呢，但弟兄们的为难不会弟兄们想去做姊妹，但姊妹们就为难了。对不起，你一定要给我恩典和真理啊！对不起，我自己30多年了。好，我不敢讲说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我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姊妹们一定要很注意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你守住你做姊妹的份呢？哎呀，那一地的教会生活一定是甜美刚强，这都不用问的。好，所以姊妹们呢，一定要求主给你们有恩典啊！好，但不要泄气啊！哎呀，好了，那我们会后爱宴都不管了，那你更没守住你的份呢。好，意思就是啊，你那到底什么是姊妹的份？这求主给你们恩典，好不好？好，因为这个再去细说啊，就不好去细说了。但总是有差异，对不对？那否则为什么要有弟兄要有姊妹呢？好，所以啊，但是姊妹们又太重要了。但又不能重要到啊，想做弟兄去了，好，这就不好了。所以你看呢、啊，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你我的份。什么时候你我合适的进那个份呢、啊？哇，就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最甜美的事啊。所以啊，如果这个姊妹们好，姊妹们往往都比弟兄们要属灵啊。弟兄们，你一定要服气。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弟兄们都是哇，在这里很属灵啊，哗！啊，等到环境一来啊，哇，第一个跑的都是弟兄们。姊妹们就会祷告啦，姊妹们就会叹息啦，姊妹们就会啊，学习活在主面前啊。弟兄们好像那时候都忘了啊，活在主面前，哇，赶快跑啊！但就是姊妹们这么属灵的时候啊，当你来到一个聚会中，当你看到那个聚会的光景不是你所预期的，当你觉得那个聚会的情形不是你所想象的，你还要学习做姊妹。好，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好，你就好好的尽你那一份嘛，你就好好的在灵中更多的祷告嘛，就好好在灵中更多的开口向主的赞美嘛。那时候你就活出了恩典，你就活出了真理。我一点都没有要在这里说什么，但这实在是我里面心头的话。弟兄姊妹，如果在一地我们都能够按着主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份来活出道成肉身，你想想那一地的丰富 和甜美，那是不得了的。为什么？因为连主耶稣都这样子的活出嘛，那更何况你我，我还要再回来说。好，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律啊，所以主啊，求主叫我们都合适的活在这样的情形中。好，我为什么开头要说这段话？因为接下去所有的都连于这一个。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在加拿变水为酒也是连于这一个。好，换句话讲啊，你不要记住那个事例之后啊，哎呀，你就老想到酒啊，会不会啊？哇，主耶稣啊，我也把我们家六口十缸都加满，好，就天天喝酒啊。我告诉你啊，六口十缸也会喝完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也会喝完的嘛。所以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变水为酒的主啊，不要光老想到酒了，要想到哎呀，如果我得着这位变水为酒的主，那我不是天天都有酒了吗？哇，这就比守那六口十缸要太好了嘛。所以你一定要得着这位啊，道成肉身的主。感谢主。所以啊，这个 等到了这个迦拿的势力过了之后啊，到了二章下半呢、啊，就说到主耶稣啊，就到耶路撒冷去。好，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上耶路撒冷呢？在逾越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好，当然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所以在那个节期的时候啊，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会上到圣殿去。好，那按照当时的圣殿呢，犹太人的这个建筑应该是这样，就是它有分呢内院和外院，然后内院呢就是有至圣所、圣所，好，那外院呢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外邦人院、男人院和妇女和妇人院，好，就是这就是外院，好，外院就是外邦人，那当然只能到那里，妇人就只能停留在妇人院，好，然后男人院只能在男人里面，内院是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的，好，就是他们这个圣殿的分法。所以啊，这个到了十四节，好，圣经告诉我们，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个殿的字啊，应该是指的内殿说的。好，就是我刚刚已经形容过了，这里的殿是指的内殿说的。所以当主耶稣一走到内殿呢、啊，这应该只有祭司在的地方啊，哇，现在啊，有卖牛羊的，也有卖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都在内殿了。其实如果你回头看一看呢、啊，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讲事情的本身哈，在旧约的记载都是合理的。记不记得在生命记啊，为着好远地去的人呢、啊，他们是可以到那里去买牛羊、买鸽子和兑换银钱的。换句话讲啊，这个事情的本身是合法合理的，因为这是神在旧约许可这些从远地去的人要做的。那他错在哪里呢？地点错了。就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内院只有祭司才能去。换句话讲，你该做这些事情应该在哪里做？在外院中做就对了。所以主耶稣一到内院呢，哇，一看，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好，那没有问题，牛羊鸽子这都是为了献祭的。好，那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因为啊，罗马的钱币啊，不可以投在啊这个圣殿里。这就是为什么兑换银钱，就在圣殿里啊。好，当他们来要这个奉献的时候，是要兑换银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一班人在那里。所以就的事情的本身都是合理的，好，但是啊，做的地方啊做错了。那主耶稣一看到啊，哇，就把绳子做成鞭子，牛羊赶出殿去，然后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在福音书中的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应该有两次，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记载。所以在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都在主耶稣定死之前还有一次的洁净圣殿，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初期进职事的洁净圣殿。好，跟啊其他三卷书所记载的主耶稣洁净圣殿不太一样，所以他在这里主耶稣才说啊，这个是什么？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好，所以主耶稣在初期进职事的时候，还是站在他做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才说啊，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哎呀，主耶稣好凶啊。好，对不起朋友们，这个我们对圣经啊都得学习。好，圣经在我们中间是独一无二的标准。好，我们对圣经是绝对的尊重。好，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一面来说旧约的记载是合理是合法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在内殿中发生呢？换句话讲啊，不仅这一班做买卖的人进去了，这一班人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能进去啊，是因为啊祭司让他们进去的。有没有想过，否则他们如果祭司说对不起，你们不根本就不可以，这只有我们能在的地方，这是我们侍奉神的地方，这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哎呀，但是没有想到啊，祭司也跟他们站在一起了。换句话讲，就祭司得利了。你看是不是？ 为什么这一班人能够进到内殿？那他们一定得好处嘛，是不是？10%啊，10%多少，这我不知道了，圣经没记载。好，哇，这个就不得了了。等到有一天呢、啊，这班呢、啊、应该专门服侍神的人呢、啊，竟然跟他们呢、啊、都站在一起了。就哇，不仅外邦人悦，好，男人悦，妇人悦，哇，现在、啊、干脆进到内院呢、啊，也都可以做了。好像啊，很方便了。但是啊，你看呢、啊，在神的感觉中啊，这个完全啊，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失去了它原来该有的功用。所以啊，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当你来信主的时候啊，主在你身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清理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感觉？特别在你啊受浸完之后，哇，你觉得人好清爽啊，有没有？如果你还刚刚受浸的，希望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刻啊。如果你已经忘记的话，请你赶快回忆这一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你受浸完啊，不仅是喜乐，而且你觉得人好清爽啊？为什么？那是你最洁净的一刻啊。哇，主耶稣都帮你打扫干净了。卖牛的出去，卖羊的出去。好，那你说我只卖鸽子，也出去。哎呀，那我什么不卖，我只兑换银钱。好，桌子推翻了。所以在你里面就好清爽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知道啊，你要得着神啊，你要来认识神，你的内院呢、啊、就是你的最深处，一定是要为着神的。这就是主在这里提醒他们的。当然我们下面还会讲到另一面的意义。好，但是最起码你要认识啊，你要怎么来得着神？你为什么获得另一面来说，常常会觉得哎呀，神离我好远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我要告诉你啊，就是你里面还有很多的牛啊、羊啊、鸽子啊兑换银钱。因为这样你就会觉得神离你好远。这时候你就要告诉主嘛。当然在圣经的最末了啊，好，就25节，今天我们所说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的，他知道，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主啊，我愿意让你来清理啊。你要配合，这就是道成肉身啊。主今天一点都不做神奇的事，主今天完全啊在道成肉身的律里来叫人得着他的救恩，来叫人认识他的救恩。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律的。你要怎么来得着主呢？你里面一定要清理啊。你如果已经信主了，你怎么会常常会觉得哎呀，主啊，我有时候我只觉得主离我好远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呀，一不小心啊，牛啊两头又回来了，羊啊五头又回来了，鸽子啊一不小心啊，哎呀，我也不晓得多少只又都回来了。然后口袋里啊满了钱币啊，你要兑换吗？来来来来来，善良，找我找我找我，你要多少啊？啊，有多少还多少。哎呀，你看啊，为什么？因为啊，当你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没有了。好像表面呢、啊、都还在那里侍奉神、啊、好像表面都还在那里为着神，所谓的为着神，但是神都已经没有了，你都不知道吗？为什么？神把他们都赶出去了，神把桌子都推翻了，意思就告诉你神已经不在那里了。要很注意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做很多所谓属灵的事，但是神已经都不在其中了。主啊，早晨都来提醒我们，叫我们一直很注意，主你在哪里？这就是主对犹太人的提醒嘛。意思就是我来了，你们都还不知道吗？当然圣殿还在，没有错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嘛，圣殿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圣殿的功用应该是为了什么？不要再去注意外面那些的仪式了。你要注意，这位主今天已经就在你们中间了。 这是你们应该注意的嘛。好，所以啊，他是这个对买鸽子的说法，这些东西拿去，好，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哎呀，或许你在我们的感觉中，我们会说，主啊，今天我们也没带牛，今天我们也没带羊，今天我们也没带鸽子，今天我们更没带兑换银钱的钱币。所以在你的感觉中会觉得，哎呀，这些啊我都没做。但是啊，你有没有感觉啊，你常常来到神面前呢，跟神来做买卖啊。嗯，有没有啊？常常你的感觉中啊，来到神面前呢，主啊，我今天去主日聚会哦，礼拜一的考试你要保守啊。有没有过啊？啊，我小时候常干这种事啊。对不起啊，因为我现在年纪，我可以说我小时候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干这种事。哎呀，主啊，那时候当不懂叫买卖嘛，现在就懂了。哎呀，都对不起啊，其实我们很多的爱主奉献给主都是做买卖啊，包括我在内。弟兄姊妹，还要道成肉身啊。这就是我愿意一再的说，你该读书你就好好读书，你要祷告主嘛，主啊，在我这段读书的里面求你给我智慧，在我这段读书的里面求你加倍的与我同在，这叫做道成肉身嘛。但我们的感觉就是啊，哇，到了考试了，主啊，昨天我去聚会了啊，哎，好，哎，主啊，哎，还是 A， 好，还是 A， 这是我们的感觉啊，我们就应考的感觉是这个。我们没有一个感觉应考的时候啊，主啊，感谢你，我所读的求你纪念，我愿意你我一同来考试。你看，这不就道成肉身吗？一点没有神奇的感觉，有没有？没有嘛。而且你觉得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反而你越在那里经历道成肉身的时候，反而你越让你的肉身受，让你这个人受限制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把那个本分做完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主的同在加倍的丰厚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当你认认真真把你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当你做完的那一刻，哇，好像你的过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属灵，那你会觉得主的同在是原来是这么丰厚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反而好像你在觉得那里啊，哎呀，想偷一点这个，捡一点这个，主在那里都蛮有责备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好，你认认真真把老板交代一件事情，主啊，谢谢你，这是我该做的份，我把它做好，主的同在是丰富的。反而你在那里觉得，哎呀，这个啦，那个啦，等一下我们会讲啊，你是门徒的反应还是犹太人的反应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来到主面前，我们只有个感觉，主啊，你的殿不能成为买卖的地方啊。是的，就一面来说，哦，我也可以从我的良心中向弟兄姊妹做见证，主保守我们这里的教会生活，哦，的确是干净的，没有个人用在想来这里有什么谋利图利的企图，绝对没有，这我良心可以向神做见证，没有因为我做保险了我就要拉保险了，萨利安，哎呀，你好啊，哎呀，车买保险了没有啊？没有人，这个我从良心中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虽然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行业中，但我们没有个人要用这个来做什么，但是我们还要求主带我们更深入，我们要求主保守他的殿不能成为买卖的地方。不仅我们外面没有这样的声音，其实在我们的存心中，我们要求主常常叫我们，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简单干净的爱你和爱你的殿。我们常软弱嘛，没有问题，求主赶快洁净嘛，一不小心一条牛又跑进来了，哎呀，一只羊又跑回来了，一条鸽子马又飞进来了，这时候都要求主赶快洁净嘛，主啊，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啊，越是服侍圣徒的弟兄姊妹，就要越注意这件事。 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筹码，对不起，我这样说，弟兄姊妹都是主所保爱的，没有谁是谁的，都是主的。所以当你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的心态就要很健康啊。是的，他或许是你传福音带得救的，那你的果子在主那里吗？不是已经得着了吗？没有谁是谁的，我们都是服侍主的，我们的心都是向着主而去的。这就要做，再一次，这就是道成肉身了。当你进来那一份的时候，你就在道成肉身的限制和保护里。我愿意再加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做一个受保护的人，不要啊对你所想的，不要对你所做的这么有把握，甚至有把握到一个程度啊，我所看见的就是最对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受保护，就算你所看见的是最对的，就算你所看见的是对圣徒们最有益处的，都要放在交通里。就算是你是最属灵的，你都还要学习放在交通里。这就叫做道成肉身。再一次，你的属灵不可能越过你肉身，这是不可能的，那叫做神仙啊，那不叫做神啊。神是活在道成肉身里的。好，好了，然后啊，这个当主讲完这段话以后啊，两班人的反应很有意思。一班人是门徒的反应，一班人是犹太人的反应。哎呀，主耶稣常常在我们上做一些事，做完之后啊，我们也是这两种反应，一种叫门徒的反应，一种叫犹太人的反应。门徒的反应就属灵了，哇哇，这一天门徒真属灵啊！啊，感谢主，门徒也有属灵的时候啊，也有不属灵的时候。那这一天，哇，门徒好属灵啊！马上就想起经上所记的话，哇，主耶稣好得安慰啊！我相信啊，好，马上就想起啊，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这是在诗篇中的话。那他的原文翻译我更喜欢。就是我为你殿里的热心啊，把我吞吃了，或者把我烧尽了。他这个火烧啊，就是 eat him up， 就是吞吃。好，如果你读的 King James， 他就这么翻的，就把它吃了，就像他神殿的热心啊，就把它吃掉了。当然我们这个翰林是翻翻和合版的时候总是要雅一点嘛，好，吃掉了，在中文里实在是，但是你知道后面约翰福音讲很多的吃啊，哇，又吃又喝，这很有意思，这门徒们的反应很属灵啊，好，就懂了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不是他要显出什么啊，但犹太人的反应就啊，哎呦，好像你做的也没什么嘛，懂不懂犹太人的反应啊？好，把这些人赶出去了，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了，又怎么样了嘛？好像也没什么嘛。所以犹太人就问了这个问题啊：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啊，你没什么嘛。你看呢、啊？我们常常是不是像主所在我们这样所做的也是这样的反应？如果我们属灵了，我们就会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哎呀，我们就懂了。主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我们不属灵了，我们就会有犹太人的反应了。哎呦，你做的也不怎么样嘛。再做一个给我看看，这不就犹太人的问题吗？主啊，你做的也没什么嘛。很有意思，在我们身上常常也是这样的。早晨求主啊，都叫我们有门徒的反应。主啊，叫我们明白，叫我们认识你所做的一切。你知道很多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叫你活在道成肉身的原则里。就你不过一再的提醒你，你一定要活在道成肉身的原则中。主为什么常常叫我们觉得为难一点呢？主为什么常常叫我们受限制一点呢？不过就提醒你嘛，你是一个 有限制的人呢、啊？是不是？
主就这么提醒一下，
哎呀，原来我也不过这么骄傲嘛，原来我的温柔也这么有限度嘛，原来我的爱心也不过就只能爱两个人嘛，第三个我就受不了了，是不是？
主一波常常这样来光照来提醒嘛。
如果我们像犹太人的反应，我们的感觉就是，哎呀，又怎么样了嘛？三个不够，主啊，你再把第四个给我，我就有爱心了。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啊。犹太人的感觉就是，你做的也没什么嘛。虽然大祭司都不敢讲话，因为大祭司就懂了，哎呀，我们的确是错了，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一般人进来嘛？但犹太人就不懂了，原来就你做的也没什么嘛。
好了，那主耶稣就回答了，好。你们撤火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当然你要知道，不可能拆毁嘛。犹太人不是告诉他了吗？我们46年才建才完成的。其实如果按照历史来看呢，这时候还没有完成。好，因为这时候啊，是在这个叙利王讨好他们呢、啊，就允许他们圣殿重建。那大概在主前20年，好开始建。所以啊。在主耶稣初期进执事的时候啊，这个殿是还没有完成的，因为大概在主后64年才完工。好，但是你就可以加起来嘛，主前20再加到主初期进执事，所以那时候啊还没有完成。但是无论如何，这犹太人就觉得，因为他问嘛，你在殿里做的也不怎么样，那主耶稣就用了一个他们最能够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个殿的本身呢、啊。因为这在耶路撒冷盖圣殿，这是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嘛。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回答他的问题。你要看神迹吗？如果你能够把它拆毁，他当然知道犹太人不会拆毁，你要懂这个逻辑啊。好，那花了46年还没完成，那你，但是你如果拆毁，我三日内就把它再建立起来。你看呢、啊？主耶稣这里又回到哪里？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会说三日呢？当然主耶稣自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不晓得问这个问题的犹太人懂不懂了。但是使徒约翰就注解了，就旁白了这件事。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什么原则？道成肉身。犹太人注意的是物质的殿。主所注意的是我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敬拜中心改变了，敬拜方式也应该跟着改变，敬拜的内容更应该改变，不再是到殿里不到殿里的问题了，是你要认识啊，我就是那个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已经来了。但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没办法接受事实？犹太人不能接受道成肉身的律，他们还在等，怎么可能这个肉身的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呢？但主就在这里一再提醒他们嘛，我就是啊，虽然我有肉身，但是你还不能明白我这讲的吗？你这么多年所建立的，我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谁有这个能力呢？谁能够讲这一句话呢？除了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之外，还有谁能？但很可惜，犹太人就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位完全的人、完整的神。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道成肉身这成就了不得了的事啊！对你我今天整个属灵的应用、整个属灵的关键都在这件事情上，包括主自己所做的见证。所以啊，物质的殿，它的价值应该从这一刻起就不再有了。从主讲这句话以后，他的敬拜方式也应该跟着要改变。这我为什么这么提？这就连呼到往后所有主耶稣的对话，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也跟这里有关。如何敬拜主就跟这里完全有关系。好，还有下面我们这周弟兄姊妹会读到的第3章，这尼哥底母的事例原则是一样的。他整个关键就在乎啊。哎呀，主啊，你已经来了，所以圣殿呢的那个价值就应该让它过去。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啊，
这个在迦拿变水为酒啊，你不要去恋慕酒，你要恋慕变水为酒的主。在圣殿的原则是一样，你不要再去啊，哇！好，当然根据历史学家的描绘啊，那个圣殿当初是不得了的，就他们在主后64年完成的时候啊，那个金碧辉煌，那种荣耀是不得了的。但主就在提醒啊，我已经来了，我就是那个真正的殿的表显，我就是那个真正殿的活出啊，我才是你们所敬拜的对象。但是人都容易，人都容易走便宜的路，人都容易走已经活在一个制度和仪文里的路。哇，这个我们祖先就这么做的嘛，我们跟着做就是了。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从来不去问。到底这么做今天对不对，也从来不去问。主这么提醒了，我已经来了，你们要注意的是我，不要再去店里做这些了，你们敬拜的就在这里啊，你们该得着的就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是一样的，特别在座的朋友们，你要知道信主绝对不是加入一个组织，信主绝对不是一种疑问，信主是得着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叫做信主。如果你里面还有很多这个那个的，我请你今天早上都忘记，就简单的告诉主，哇，原来信主不是加入宗教啊，信主不是加入组织啊，信主不是啊疑问啊，信主都没有都没有，信主就是让你啊得着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信主就是让你能够亲自来到他面前，得着他的说话，得着他的医治，得着他的安慰，得着他的加力，得着他的带领，这就叫做信主啊。哇，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像门徒们的反应啊，好不好？对主在我们一生中所做的，对主在我们身上一切所带领的，或许我们有不明白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带领，但是求主叫我们要有门徒们的反应啊，而不要有犹太人的反应。好，好了，所以啊到了末了，主啊这个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句话很宝贵，朋友，你所想的主都知道了。你看这句话好不好啊？很有意思啊，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哎，很好。这个翰林斯把这个翻得很好，哈哈哈哈，不只是你所想的，哎，因为想的有时候都忘了。其实有时候很多啊，上次我不是说了吗？到底你想要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今天想这个，明天要那一个，但没关系，都存在那里。好，都存在那里，没关系。但主耶稣啊，哎呀，就都知道了，很有意思哦。但是你今天啊，你我今天要配合一件事，你我今天一定要活在道生原则的律里。意思就是啊，你还要告诉主啊，主啊，谢谢你，你都经过道生肉身。那更何况当我来寻求你的时候，当我尝试来认识你的时候啊，就绝对没有任何神奇，懂不懂？主啊，你如果变一个什么我就信你，对吧？常常我们心里都会这么想嘛，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起，这就是做买卖啊，有没有？我们常常是不是这么跟主讲，主啊，而且还先告诉主，主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懂不懂？好，你说主有时候做不做？主有时候也做。好，主顾念我们的软弱嘛，主也做。但是主不是每一次都做，有没有这种经历？好，如果主每一次都做，那还得了？那谁是主啊？我常常讲这个逻辑，你要懂啊。但常常我们就绕不出来，所以我常刚不说了吗？我们老喜欢做神啊。我们动不动就想做神，神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带领我，有没有？你再不这样带领我，休会3周。 还不想带领我修会六宗。
你看呢、啊、我们常老喜欢当神啊。
哎呀，主就好为难啊，主说我道成肉身啊，你都没，我就喜欢做你啊，你老喜欢做我。我已经知道你心里所存的。
主就是在提醒你啊，你要得着我啊，不要忘了、啊。不要去注意外面这些啊！哎呀，这个那个的，你要得着我，好不好？早晨我们都告诉主，主啊，我真是渴慕得着你，在我人生的一切过程中，我真是盼望有你啊。是苦是乐，好是甘是难，我都愿意有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嘛。很多时候我不明白的，但我有把握有主。哇，你看多棒啊！啊，因为主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感谢主，我觉得早晨啊，为着主的道成肉身，我们谢谢主。好，为着能够叫我们这样的来得着他，谢谢主。主啊，求你再来激励我们，求你再来啊怜悯我们。因着你的话，叫我们对主总是有一种简单的爱慕，干净的爱慕，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里，好，你们。